主啊，这种在面前人对你的呐喊，主是的，若不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们早就上当。主啊，我们相信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继续坐着为王。主啊，不仅这是我们的理念意念，主啊，我们说这是我们的经历，因为你不仅在我们的旁边，你在我们的当中，你更是在我们的里面。哦，当我们心中有疑惑，你就来指引我们；当我们心中有忧伤的时候，你就来安慰我们；甚至我们有害怕挂虑担忧，你就来鼓励我们。哦，圣灵啊，谢谢你。哦，如今这位复活主升天坐在父神右边的主，常常在圣里面向我们来显现，来对你的教会来说话。哦，所以你的教会是建造在这磐石上。哦，不是在建造人的方法，不是建造人的所谓的策略，乃是建造你同在的里面。哦，以至于教会的建造越被建造，越有果效的建造，这个教会就越能够满足你的心意，让这个教会也更多的活出你的心意来。所以求你带领我们向前，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哦，主啊，我们渴慕心向是打开的，敞开的。主啊，求你进来。哦，不仅求你进来，你坐在宝座上。哦，甚至充满我们，好叫我们这个人全然的属于你。哦，对教会也是这样。主啊，我们不仅是有个 building， 我们不仅是有个所谓的一个结构，乃是主啊，我们渴慕就是你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做成你要做的工作，好叫不仅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更让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提摩太啊，对不起，撒母耳记上第25章。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从啊这个36节啊就一直到44节 ,36 节到40。那我们从上面这段经文讲到呢啊当这个啊拿巴的妻子哈、啊、这样的啊这个做整个的所谓的挽回的工作的时候，确实啊大卫对于啊整个的亚比盖的这个安排，他非常非常的不仅是有诚意，也非常的满意。所以他决定，就是他本来想要做的事情，就把整个拿巴这家特别难定把它毁掉这件事情就回转过来，挽回过来。所以圣经有个叫做挽回记，什么叫挽回记？就挽回神的愤怒，那个叫挽回记。这个挽回记在希伯来说也叫做安，叫做这个所谓的施恩座，叫 mercy seat， 叫施恩座。OK， 所以原来神在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站立不住，但因为神看见啊有一个叫挽回记，这个就主耶稣基督了，所以他就收回他的愤怒，以至于他的审判就不会临到我们。这是整个旧约的啊到新约一个观念。当然旧约许多是预表，不到新约的时候啊主耶稣就成就。那如果只停在这，哦，神就不生气了。或是说有时候啊有人的误会也好，甚至真做错了，我跟他讲了半天，完了以后他真的接受我的道歉，甚至接受我这面前很诚恳的啊对他的这个所谓悔改各样的时候，我怎么知道他会悔，他真的接受。很多时候你说，哎呀，我跟你道歉，那个人好了好了，你不要说这么多了，我饶恕你，就是你就发现他里面还是肚子气，是不是这样说？虽然你跟他解释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就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计较了。你怎么知道那个人真正饶恕你？或是祷告，你怎么知道你真饶恕你？后面就带去祝福，我要祝福他。所以当谁跟谁道歉完以后，我们彼此带的啊，主啊，这个主啊，我已经饶恕他了，等等等等。那我还是多加一句话，你跟弟兄啊或姊妹，你会祝福他。有个人呢、啊，他说他已经饶恕他丈夫，又饶恕他婆婆。不饶恕他丈夫的时候，我就说你祝福你的丈夫好不好？他说他可以，没问题。哦，主啊，他怎么样？他身体啊怎么样？那我说，同时你要祝福你的婆婆啊，我已经饶恕了，还要祝福吗？哎，他真的讲不出来。到最后， 我们家是地毯的，就是那种钉在地上那种地毯，不是很好的地毯，不过就美国都很喜欢这样。他真的可以把那个地毯抓，可以把地毯揪起来，你就他里面有多恨。所以嘴巴讲讲饶恕是白的，所以很多时候你看饶恕完两个人有没有真正和好，有没有？两个同工啊，也很难同工，心中总是有个疙瘩，这还是讲好听点，心中是还有气在里面。所以你看到当大卫啊，所谓这边饶恕他，最后基本上是用这个祝福他的话，大卫收了亚比该的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准了你的要求，然后后面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回家吧。再说平安不只是说平安，这是一个祝福的话，所以保罗很喜欢在书里面啊，神的恩惠和神的平安临到你啊，这是一个祝福的话。OK， 我把啊上个礼拜提的啊再稍微补充点，底下我们就来看看啊这几页经文啊，我们就从啊这个36节一直读到4，我们起来读。亚比该到哪？OK， 我们就读到这里啊。那当时这个事情还是需要给结束了啊，所以这个啊亚比该就回家去了。那一回家看到她的丈夫啊拿巴，所以呢这个字就是她真是一个啊，连危机啊杀机在面前她都搞不清楚，所以呢还是在这个所谓的宴落的当中啊在吃，而且她用这个字来描写她，她是一个很奢侈的人。很浪费的人，可以这样的说，你说为了要面子也好，要什么，所以他用一个他的筵席好像王一样，他不是王，不过他是摆个筵席好像王一样，意思说他是很奢侈很浪费。所以相对于啊，当碰到大卫这群人，只是说你有没有什么东西给我们吃，给我们一点东西就可以了啊，但是他一点都不给，甚至不给，甚至是令这个甚至羞辱这个大卫等等。所以你就发现这个人啊，不仅是本身啊，他是很浪费很奢侈，而且他用他有的成为别人的这个，不仅不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用来羞愧别人啊。所以我在说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神一定祝福他的百姓，但是神祝福他的百姓有个结果，我怎么知道我今天是存一个感恩心来领受神的祝福？因为我要用神给我这么多的这个恩典，这个丰富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总是这样，爱神一定爱人。如果你是说我感恩的人，一定成为一个把这个恩典拿出来给人的人。所以圣经很强调说，神一定祝福你，但是神绝对不允许你，不允许我做一个所谓的忘恩负义的人。什么叫忘恩负义？从旧约的角度上，又不奉献啊，不献祭啊等等这种。那相对于一个四周有这么需要人我们都不愿意把做他的帮助。那但是这个需要一些智慧。不是说每个人你都可以帮助，坦白说你的资源再多也是有限啊。但是你怎么在适当的时间，那当时有限啊，有需要的时候基本上有需要，但是他本身生命还是没有改变的，你帮助他什么我们就碰到一些人啊，像来要钱，基本上你很难给他钱，因为你看你讲话的时候满身都酒气 如果你给他钱最多他能够用就又去买酒去了，就这个样子。所以很多时候，所以有一次在美国的时候，我一个人跑进来啊，我就闻到一些味道，然后就跟我说啊，他只是差多少钱呢、啊？他要回家去最多。那我就说没问题，我们可以帮助你。我就请个同工就跟他请他就开车载他去车站帮他买票。他说不用，我自己买票就可以，没关系啊，我们做好人做到底啊，因为你走到车站还一段路啊，我们就请个同工开车放在车站买个票，就是这种。到最后反修成怒，把我骂一顿。所以这些我们需要留意啊，不是说人家要。那还有另外一个，有些人真是他不知道怎么去整理他的生活啊，就是很多时候就比如说这个财务啊，他不知道怎么去做一些，那就这样天天有多少就吃多少，那这样的话你要帮助也蛮难的，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帮助他能够站起来。OK， 这是另外一个，当然基本上原则上那个人有需要有我们应该去帮助他。从这个角度你就发现拿巴确实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是吧？浪费在原来在神的这个所谓经济学里面，他是一个浪费，他是一个奢侈，他一个是真的啊，就是为他自己的面子，那就摆这些。然后圣经讲到这些，他已经醉得不得了，所以他不是用神给他资源成为别人的祝福，他用神的资源来所谓的啊，这个只是满足他自己而已。所以呢，当亚比该回到家看他这个样子，没跟他讲这个事情。那直到第二天的时候，当这个拿巴这个酒啊比较清醒一点子，所以呢，这个亚比该先讲事情。那这个是语文的问题。我一直这阵我们都谈所谓神的安排、神的带领、神的计划、神的这个所谓的供应，或者神的时间表。不要忘记前面那段经文，大卫才说到明天，今天晚上。到明天我要把这个拿巴家整个都处理掉。那这边用一句话，到了第二天，你会发现可能我们这样读啊没有什么，不过这些作者刻意用这些话，其实整本圣经都有一条线，一个脉络，这样你可以看整本圣经都讲一件事情，神是掌管一切的神，以至于在掌管当中他对你我有不同的安排，有不同的带领，而且在某个时候有不同的供应，这完全出于神的计划，当然是因为出于他的所谓的智慧。所以你用语文的角度你就发现啊，当一直强调说啊，当时前面我已经提到大卫说明天我就要把他们家的全都杀得特别难听，意思说他是有个 plan， 有个计划在里面。但是很明显的，大卫的计划有没有实现呢？没有实现。他整个说他预备好晚上做那攻击工，反正拿巴这家也不是军人，也不是什么，可能都又吃又喝的，然后大家都睡觉去，然后杀的时候一个都逃不了。这是大卫原来的计划，但耶和华的计划是什么？他一个都没杀，这是完了。虽然是同游用同个字叫到早晨的时候，但是到早晨之后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结果是跟大卫所想的，跟最后产生结果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要明白圣经用到这个。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把这个弄混了，就是神的命定跟神的带领是两回事，当然都发生在你的身上，都是出于神。有时候我们不是弄得这么清楚，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弄清。那到第二天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亚比该就跟这个拿巴说多少不晓得。因为这边用句话的时候有点，他的妻将这些事啊，解经家在讨论这些事包括哪些事，是每一样事情包括拿巴对待大卫的事情呢，还是怎么样？或许这个亚比该说我也做这些，我送了好多牛啊羊啊什么东西给那个大卫，不晓得讲哪些事情。但是结果是在拿巴一听了以后就叫做他就叫做魂不附体身，这个叫做他就休克，可以这样说。那这个字呢，当然有蛮多人解经家说他就患了心脏病，这很难讲，因为这个字跟心脏病这样没有一个，他的意思这个字啊，这个心呢、啊、这个心呢、啊、你可以这样说就停了，或这个心呢、啊、就好像石头一样停了也好，冰凉也好，你说他吓破胆也可以。他没想到 他以为在得意的时候是嘴出这个乱七八糟的话，哦，他以为羞人家一顿，他是很得意，他觉得他有这个资格，因为他拥有很多的丰富。没想到他这么随意做一件事情，杀身之祸基本上就在他的眼前，所以这个可能把他吓到。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家族的问题。所以有时候你真的要想到，不要说这个一些环境当中，我常常这样说，可不可以跟同工说，你讲这句话，你想着做这个决定，你不要只是那个做决定，甚至以为这个决定这时候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要问你，不见得你可以表面解决问题，但不见得真正可以解决。甚至我常说，有时候我会带出另外一个问题来，所以有时候一些话误会也在这里。所以我最喜欢做一件事情，真的这最喜欢是因为学过来。以前我哪有这种耐心啊？跟你讲，我这个事情还跟你解释。那我现在我不是有耐心跟你解释，我要听懂你在讲什么。所以有时候像礼拜几的时候，准备要出门，一个人打电话，一个牧师打这个电话过来，我讲一下，我也不认得他，我讲一些东西，我真不知道。后来我听懂了，就是起码稍微要听懂一点了，我才知道怎么回答他。他蹦一句话让我玩游就骂，哦，牧师，我看你很会沟通啊，其实我跟没讲话，我怎么沟通呢？因为他很多时候，我猜想他很多时候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可能对方就已经因为这他的想法可能跟人家很不一样。OK，Anyway，我要说在这里，所以呢，这是一个就哪怕没想到，他以为这个情一时之快，加上有些酒啊什么喝饱了吃足了醉酒了，所以就哇就这样。所以又是肉体的问题啊，又是破碎的问题。那另外一个有解经家也这样的说，是否当这个亚比盖跟他说，我给了大卫多少东西，又羊啊，又饼啊，又葡萄饼啊，又是无花果饼啊，又是酒的时候，这个吝啬人就气起来了。我不肯给人家，这人家要人家随便给我一点我都不给，你怎么可以给这么多？他一小气起来，就是让他就小气，让他小气到程度就没气了，我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人呢很可怜，穷的时候很可怜，坦白说丰富的时候很可怜。所以真的真的要知道什么叫虚空。很多东西不是你有了你就觉得是富足，你有了有越多，你就不知道那个存在的价值。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乞丐跟你说，哎，欧先生呢，可不可以给我五块钱，我好虚空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乞丐说，有没有给一点吧，给一点吧，我真是很需要，给一点吧。只有有人才会虚空。为什么有人虚空？因为他一大堆他不知道怎么用。你走到你的家，看到一大堆东西，一年都从来没有碰过，你看了以后久以后，你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个虚空。因为这个东西放在家一年，你从来都没有碰过。有些跟我说房间好多个，他从来那个房间从来没有进过，大概真的进过的时候就进去就打扫。虚空是发生在有，什么叫虚空？所以传统讲得很清楚，虚空的虚空其实另外是叫 meaningless， 就是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你看不同英文版本， vanity 是一个翻译，这个另外一个字就 meaningless， 就是没有没有没有意义，目的干什么？你买一个这么漂亮摆在那里干什么？是有时候暂时的可以夸口一下啊，因为你看我有这么贵重的一个东西，你觉得很得意，因为别人都没有。不，你突然听见一句话传过来，人家说你是个什么土什么土财主。你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还不会说你是土豪主；你有那个东西，人家还说原来你希望人家称赞你、羡慕，突然被人家。所以不要以为，所以人家说啊，牧师你真好，怎么样讲？哎，听听就好，不一定。我不说以前在做事什么，我的老板跟我说，那时候我准备要不要回台湾，就是我毕业以后实习一年，因为我们可以实习一年半，再留在美国，就你在这个专业里面。那我觉得那时候经济很不好，那是油荒的时候，1972-73的时候是油荒的年，买汽油还要单数双数买，还不是每天都有，又是单数还不见得买得到。所以整个我进去那个公司是三个 shift， 只有礼拜天不运作， 到我离，就是说到那个时候，我们只剩下一个 shift， 一班了。所以说算了，就反正我回台湾。没想到我的老板要留我，然后就我的老板讲一句话：“你不能够走。我”我心想：“我哪有这么大的本领？好多人都比我做得久，有些是党国元老，我要在那边做，我才进去做一年多。”然后他用这句话 ：“Jim, you are the key of the company。”他说：“你是公司的钥匙，这不得了吧？”等到在公后来，我真的做了一段时间，做好些年。等到我走的时候，等到我离开了，当时他们还是留我，不好还是走，因为我出来做传单。有一天呢，我心血来潮，开开车就经过我的公司，我的工厂，那个烟囱还是冒烟的、啊，那个车还是货车还是进进出出啊。那我是公司的钥匙，我这个钥匙走，他应该关门才对啊，他也不关门。所以人家说你多厉害，笑笑就好。不要以为不要以为，更不要期待别人要说你好。就是他说你，你也会失望；就是他说你，最后也是没有结果。那何必呢？那何必？都是虚空，都是虚空。所以这边啊，讲到拿巴，但是过了几天以后，他确实就走。OK， 这是一个对于拿巴做一个小小的结，一个这样的空的人生带出一个空的结果，就这样子，什么都没有留下来。生前人家就说他是拿巴，就是一个富，他是一个这是一个傻瓜，不到最后还是这样，因为一生怎么来怎么去，没下真的一点价值没有。那后面段经文基本上整段经文是在于这个讲这个亚比该，是在于这节的经文是四十节，对不起，是这个三十九节的下半句跟四十节，就是亚比该成为这个大卫的妻子。其实整段经文呢、啊，如果你要花点功夫，还有点点的复杂。复杂什么东西呢？因为拿巴本来就跟大卫有一些的亲戚关系，有多近多远不晓得。其实拿巴的妻子亚比该跟大卫在第二节那时候，我们稍微讨论过一下。因为用亚比该这个名在圣经出现过多少次啊，你就在出现的地方好像慢慢隐约可以发现是有些关系。我讲这些主要是说亚比该对大卫并不陌生，你不会说两个人从来没碰过面，怎么一碰在一起就大卫就要娶她，然后就这样。虽然亚比该做一个很重要的事，很好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婚姻就这么马虎嘛？所以这时候这第一个，所以这又讲到这是一个神的安排。你大概没有想到亚比该的婚姻会有一个改变，是因为有这么一个丈夫，然后这个丈夫又在那个时候做这么一个真的很糟糕的事情。如果这些都没有发生，大概亚比该要成为大卫的妻子是不容易。 OK， 这又是回到这个所谓神的安排，神的带领。那这第二个，当再说多妻不是神的心意，不过在当时的环境的里面，在人的这个所谓的败坏的当中，神给这么一个不好的当中一个比较好的处理方法。怎么说呢？就是在当时女人呢、啊、是很真的这个地位非常非常低，在当时因为到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女人跟孩子的地位是非常非常低，连一头牛价值都不，甚至真的那可以休妻的，就业就开始可以休妻。什么叫休妻的？就只要只讲出妻子的一个不好或者几个不好，你就可以把它休掉。但是要照就业的规矩要写一个休妻的书，只要你做完这件事情，我的妻子他炒蛋每次都炒烂，你就可以休他。在当时的，所以呢，为什么要想个休息？就你不能够暗暗的做，你需要公开的做，表明你是真的这么的厌恶，还讲出理由来。所以要写个。那有些法律上呢，就这样做。既然你要我守律法，就守律法。所以律法不能够叫一个人生命改变，神的律法甚至常常给一个人有个机会。哦，原来走律法，你就可以绕过律法，或者绕过神的心意，做甚至不该做的事情。所以法律上呢 ，OK， 你要想休书，我就休给你看。但是休书是用来保护姊妹的权利，这个妻子的权利，但没想到被这些所谓的这个神学家的法律上用来成为一个休妻的工具。OK， 我只讲， 所以圣经讲到说，人若不回转，像小孩不能够转。这很多时候我们说，神要人要转为像孩子一样，要天真。我不反对，因为孩子本来就应该，他没有什么。但是要回过来，这就为什么要反而要成为小孩？你怎么会变成小孩？意思说，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他什么都没有，在人的眼中，在整个社会的那个价值面，他真的不值钱的。你就是要卖一个人的话，要有，就是要有这个身体健壮啦、才卖的才值钱啦、成为奴隶啊。那小孩子你就把它卖掉，也不值钱。原来人若不回转向神，意思说你除非我们回转到神，不再以自己有什么来夸口，相对的不要以现在有的东西，你的学问、你的金钱等等来做依靠。所以为什么年轻的财主这么难？因为这是他成为出名的，成为他有价值存在的，因为他的财务，因为他的名誉地位，因为他的可能包括他的学识。人若不把这些放下，人若不把这些放在一边，不成为他的依靠，他很难经历到神。所以然后主耶稣跟他连接着，然后就来跟从我，把这些都放下卖给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你觉得耶稣真的有这样，你觉得可以我身上给你财富吗？你觉得在我身上可以给你这些名誉地位金钱吗？你要搞清楚啊，因为你一辈子就是要赚这些东西，好叫证明你这个欧永亮是有本领，又可以赚钱，又可以有名誉有地位。 OK， 耶稣说你把这些卖掉什么都没有，然后你来跟从我。为什么你要跟从我？你要想清楚啊，你跟从我你会再得这些东西吗？所以天国跟地上的国是完全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OK， 回到这边来，神不是允许那个大卫很要就，但是在那个环境的里面，不过神定的事情就是，如果你的丈夫没有走，你不能够再嫁。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是拿巴死了以后啊，这个亚比该才可以嫁。当然，对于亚比该讲，这是一个你可以说是现在很流行讲叫天掉下来的礼物，是不是叫做？他一辈子没想会翻身，他没一辈子没有想到他心中有这么一个人，如果在人的当中就是这个大卫，他的起码在这个时候大卫在整个民族当中是非常被尊重。所以当这个亚比该一听到大卫派人来要娶他的时候，他你看到两个东西，一个他急忙，他没有犹豫，他觉得这个机会不能够忘记。第二个，他总是带一个谦卑的心，他没有这样说，哎呀我多么聪明啊，大卫甚至我给你的多少好处，起码啊把这些吃的东西给你的部下，他没有，他马上我做你的卑女给你洗脚，意思说这是很卑微的一个身份，我愿意一辈子做你的卑女。这也给我们学一个功课，这是第二个我要提的，就是第一个，当人丰富的时候你要留意不要放纵，甚至不要以为得意，神给你丰富，因为让你要成为别人的主。第二个，当有个机会，神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你要知道是神的，你就不要犹疑，你要尽快。第二个，你总要带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神的恩典，只有谦卑才跟恩典可以放在一起。如果你觉得你很配得这个恩典，那个就不叫恩典了。因为你觉得你本来就该啊，哦，我这么好，在教会我这么努力，这么等等，所以今天我该有的，那我这叫积功德，这跟恩典谈不上。恩典就是你不配得的，你得着了；该受的，比如说该受刑罚，你没有受，因为神都帮你付清。你不该得的，神给你，在基督的里面。我该受的刑罚不用受，因为在基督里面他担当的，所以都不是我配得。所以呢，我的谦卑，我的卑微，跟这个恩典才能够配合在一起。我不是说过吗？也是一个神学家这样说，当一个人谦卑的时候，好像水一样，它只会流到地的地方，水不会往高流的，它只会往地方。空气只会往真空的地方跑，如果地方塞满东西，空气也跑不进去。所以为什么要破碎？这叫破碎。到底你要得的是地上东西，还天上的东西？那最后一个，我要提的是在这里。这时候你发现这个扫罗真是对大卫不知道什么原因有这么糟糕的一个意念在里面。所以呢，他本来第一个他已经讲过，谁把这个 这个非利士人这个哥利亚把他杀了，我就把女儿给他。坦山没有，他把第二个女儿就嫁走。那第二个还有一个女儿，就但是扫罗说，这个以扫说，要大卫，你可不可以再去帮我杀一百个？基本上拿他的羊皮过来，就说你要杀一百。没想到大卫杀蛮多的，所以他就把第二个女儿给他，他不能不给啊，因为他已经成为民族英雄了。或者这时候就在大卫逃亡的时候，他就把大卫的妻子，就他第二个女儿，就嫁给别人。这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我已经说过了，除非这个丈夫死，他的女儿是不能够嫁。意思说在这个扫罗心中，大卫已经死，虽然还没有把他杀。第二个，这是很重要，他不要扫这个大卫进的娶了他女儿，这样的话他就皇族是皇家了，就有关系，跟这个 royal family 就在一起，所以他要大卫一点都不能够碰这个皇族的这件事情。为什么要把大卫恨成这个样子？其实你很难解释，你就是从一个人啊，从一个道德的角度来看，一个从末日我跟你的关系来，大卫真的坏到这个程度，一定要被你处理到，就是要把他处理到这个光景。讲来讲去只有一件事情，我这样常常在问人家祷告的时候，牧师我觉得里面怎么样，那我觉得这是怎么样，那我突然发现，如果那个人已经不再被控制，他不能够自己控制自己，其实这节我们讲已经不再被他良心可以来控制的时候，来掌管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良知，我们也谈过，有一天我们谈过，但是我们已经不能够被我们的良知来控制。基本上你会相信，或许照我过去的经验，也是我学来的，大概这个人是 out of control， 是因为有个黑暗的权势在他里面。你告诉我你怕没有问题，怕是一个人很正常的反应，一个陌生环境吧。但是解释，我说你怕什么？解释他讲不出来。我说是不是工作？没有啊。我是不是家庭？没有啊。什么都没有。是不是你健康？很好，我刚做检查。当你发现一个人讲不出他怕的理由的时候，我还不说他一定就被这个所谓有黑暗权势，我就开始会往那个，因为也是被学习来的。因为一个人基本上你还是可以拒绝一切的所谓的这个攻击或者困扰，因为我们是神所创造。有些人说牧师我好软弱，我怎么能够胜过仇敌，胜过撒旦？一定可以胜过。我一说你怎么可以拒绝撒旦？我们说怎么拒绝撒旦？你有没有拒绝过神？连神都你都拒绝，那怎么撒旦你不会拒绝呢？如果神告诉你要这样，我在神说你这样做就犯罪，神啊，我不太听你。很多人呢听到这个以后，就开始有些，原来很多时候我们都跟神 say no， 你跟撒旦 say no 这么难吗？这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OK， 这是第一个，意思说你开始有个破口，你自己有些某些缘。我相信最先的时候，扫罗只是一个嫉妒，圣经讲很清楚，但是那个嫉妒在他里面。慢慢让他失去他的安全感，因为到这个扫罗杀千了，大卫杀了万万的，失去安全感。第三个，你看一个来到最后，他里面呢、啊，真是那个的所谓的这个，不是神没有高他，神选过他，是这撒母耳高他嘞。他的整个出身也蛮不错的，起码在他家族里面长得也漂亮，个子又高，就是人家已经拥他做王，基本上他现在都没有。不过如果他的嫉妒带出另外一个安全感，我再说我们每个人都要留意，你嫉妒吗？或是你骄傲吗？这一件事情，然后带出一个，为什么你要跟人家争？为什么人家说我跟你看法不一样你就气得不得了？因为你开始失去你的安全感。所以争来争去只在争，为什么我认为这么好，为什么你觉得我还不好，所以就跟你争。那为什么一定要你自己认为你好很好，你有自信，我也不反对，为什么一定要每个人都说你好呢？因为你没有安全感，就怕人家讲一句啊。所以在这个痛苦的当中，如果这个下去不解决的话，我一样讲，一定会有邪灵进来， 因为在里面住一个叫做坚固的营垒。所以有时候你会跟一个人谈谈，就最先是怎么两个闹翻，真的芝麻蒜皮的事情。所以我跟我的妻子好多年，我跟她说，以后我们吵架要吵大事，我们不是不会吵架，我们就吵好了，但要吵大事，吵一些值得吵事，不要鸡毛蒜皮的事情。因为我不要吵，我们有情绪，有我们的想法，但是我绝对不允许给撒旦魔鬼留地步。可以听得懂我这句话吗？一天跟人家吵，一天批评论断，一天计较，你就开始心中就分布，然后开始就不安了。那现象什么？就你天天睡不着觉，你计较就睡不着觉。那还有你越来越气的时候，哦不得了，那开始就不仅了，你觉得这个气不出不去，就开始跟人家说这个人多坏，跟另外说这个人多坏。那如果那个人跟你说，我看他不像你说这么坏，你开始又气了，连这个人也气了。就这样子，我走到哪里都碰到这种事情，教会也是这样。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啊，后面这是很重要。几个事情，不要像拿巴。那解经家都在告诉我们，拿巴从某角度是扫罗的另外一个的所谓的见证，可以讲，就拿巴是这样一个坏人，其实扫罗也是这样，但是扫罗的地位跟身份跟拿巴是完全不一样。OK， 不管怎么样，所以呢，我们看到两个，那中间这两个，一个是拿巴的这样一个坏人。啊，一个愚昧，另外像扫罗这样，那中间夹一个，中间甚至夹一个叫大卫，看跟你怎么说的。所以在人生里面呢，所以圣经里面讲，人走一个叫义人，一个叫做罪人。其实，在整个圣经里面，一个叫做信主人，一个叫不信主人。当然，人生没有这么简单，这么复杂很多。不过，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其实你的选择就不太难。你知道什么是有没有法来做良心或者律法要你做的事情吗？还是知道了也没有去做跟律法的事情？我们所以神要重生，但是用我们的意念、价值观、国度，信主不代表他真，不代表他真正，也不代表他过一个所谓的能够荣耀神生活。纵然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宗教徒，如果他不从门徒进到一个叫做不从一个信徒进到门徒，门徒意思就像耶稣，门徒这个字就 discipleship， 门徒只做一件事，就更多像耶稣，没有别的。那最后成为使徒，就是神可以用你差派你出去。所以让我们这群人呢，不要只做信徒，我们要开始做门徒。过几年之后，我们要被神差派出去。有一天真的，我们看感谢主了。就当我们不断开福音中心，重要有一个很重要，就在母堂这边啊待过、受过训练，他一定要出去，一定要在各地能够产生那个影响力、那个见证来。那我想呢，起码传经文25章呢，因为24跟26是连在一起，25插了这么一章，基本上神在让我们明白一件，就一件，以神对大卫有他的带领，因为大卫是个寻求神性的人。当你看到一些不对的人，也不要心中愤愤不平，也有安排。当然在整个带领安排当中，神会给他们有机会，如果一次两次他们不抓住这个机会，到最后还是会在神的整个的所谓的安排的里面，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次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他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更多走在他心的当中。我们求主的灵、真理的灵不断的来充满、来浇灌，就像今天早上我们在敬拜里面，我们愿意更多被神来得着，不是因为更多得着我们就有什么更多我们认为的好处，而是更多的能够进到他的命定，能够荣耀他的名。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现场，我们来感谢和赞美，这些年来你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不仅走在你能够活着的当中，主啊，带领我，带领我的弟兄子，带领你的百姓，带领你的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不仅能够在这个救恩的里面我们蒙得救，更在你的恩典里面，在长进的里面，主，我们就能够带出个更好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名。哦，我的主神，带领我们向前，带领我们向前，带领你的教会向前。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有感动的，可以带我们来祷告。